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最近在跟有人聊天的时候，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帮助陪伴人的方式，可能跟我们自己脑袋里面想象的不太一样。也许你会觉得有的事情不可能或是不可行，但对于一个陷在情绪或困难里面的人，如果能够帮助他更多的听到思想真理，其实会有一定的帮助，让他可以少一些在那个负面或错误的逻辑里面打转。当然这也关乎了我这位分享者对于真理有多少的掌握度了，能不能够把它活用在我们的生命或生活当中。
神在世界上最爱小朋友了，你们都是为了被神爱而生在世界上的哦，你们都是神最宝贵的孩子们。
你是为坚守父神的爱来到这世上，在每天的生活中你都在得着这份爱，你是为接受众在得着这份爱。
创世之前，父神丰盛慈爱已经开始，接着我们彼此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世界上因着你宝贵的存在，不知道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小范今天要继续访问主持人，让自己开心起来或重新得力的秘诀是什么呢？今天要访问的是儿童节目《欢乐下课去》的主持人花儿姐姐。
Hello， 你好，我是欢乐下课去的主持人花儿姐姐。我让自己开心起来重新得力的秘诀是什么呢？每一次呢，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喜欢翻阅在书架上面的书，或者去书店里面逛一逛，然后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在我当下情绪里面可以得到的一些帮助或者是解答。非常奇妙的就是，上帝每一次都会透过一些书籍或者是文字的阅读，让我的心情呢慢慢的好起来。而且我发现呢，上帝真的会透过这些书籍的文字，让我知道他对我的心意。当然，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了。 因为读圣经不只是可以读到上帝对我的爱，而且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对于我在生活当中所碰到的困难都有很好的指引跟解答。所以让自己开心起来，重新得力的秘诀，对花儿姐姐来说就是阅读美好的文字内容。
哇，看见了文字的魅力，阅读的力量耶，谢谢花儿姐姐。好啦，我们今天的小饭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谢谢小饭的访问还有主持人的分享。我想在人生旅途当中一定会有比较需要充电或是需要调整状态的时候，但是我们选择做什么事情来调整自己呢？这就很重要了。我们是选择有益身心的事情，还是会让自己上瘾沉迷的事情呢？今天的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要说的故事是爱尔兰的童话，叫做纺纱比赛，一起来收听。
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写故事、说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今天要煮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那是一则发生在爱尔兰的传说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纺纱比赛。提到纺纱，你想到什么呢？纺纱机是在18世纪的发明，也就是工业革命那时候的产物。他们先纺织纱线，然后呢再编织作为布料，再从布料呢裁剪作为各种各样的纺织品，譬如说像衣服啦等等的。提到这个纺纱，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则童话故事，那就是睡美人。在里面就提到过，说公主啊会被那个坏仙子咒诅以后啊，碰到那个纺纱机的纺锤，刺到了以后呢就会昏睡不已。说起纺纱啊，在乡村地方，那时候并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更不要说是手机了。当时的人们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黑了，他们就睡觉了。在他们的休闲时刻，譬如说是收成以后啦，不管收成的是五谷啊、杂粮啊、水果啊等等，他们就会举行一些庆祝仪式。在那个当中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而比赛就是其中之一。在小平奶奶小时候啊，我们那时候也一样没有电视，没有这个手机的。我们那时候会玩些什么比赛呢？比跳绳、踢毽子、骑马打仗，还会啊，比赛抓蚊子耶。当然呢，如果到河边去玩，我们就会比赛打水漂。大人之间的比赛呢，就是劈甘蔗啦、爬竹竿啦、采水果啊，甚至于打篮球、唱山歌、织毛衣。多半这些活动啊，都是就地取材，通常也比较环保。不像现在孩子们啊，多半都是玩一些电子游戏。说起这个纺纱比赛这个故事啊，你知道是哪个作者的作品吗？就是诗人叶慈。而这个故事呢，取自于叶慈所写的这本书《爱尔兰的童话故事》。 在爱尔兰童话故事这本书里面呢，有许多是叶慈收集而来的爱尔兰民间传说故事，有些是叶慈自己写的，有些是别人写的。那这一则纺纱比赛是由威廉·卡尔顿所写的。要知道在早期来讲，印刷什么的没那么方便，不像我们现在啊，要看书，要上网看一些资料，唾手可得。早期的很多童话故事啊，多半都是先在民间传说的。最早的传说故事呢，也就是贝洛所写的《鹅妈妈故事集》。那像格林童话呢，也算是民间故事搜集出来所书写而成的。说起这个作者叶慈啊，他小时候非常喜欢听故事，他也喜欢贴近耕田的那些农民们。当他全家从爱尔兰搬到英国去住以后，他的妈妈非常想念家乡史莱哥，他就会跟叶慈说一些家乡的故事，而他们家里的仆人啊，也会说家乡的故事。于是啊，叶慈就动念一想，这些故事都挺有趣的，我干脆就把它们收集起来。慢慢的慢慢的，到了叶慈23岁这一年，他就写完了这本巨著，叫做《凯尔特乡野叙事》。哇哦，这本书很厚耶，有400多页。现在呢，小平奶奶就跟大家说一说纺纱比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先透露一点点哦，他们是关于两个女孩透过比赛寻找丈夫的故事。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喽！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纺纱比赛是出自于爱尔兰童话故事。爱尔兰的北部，在一些农人的家里面，他们通常会有这么一项纺纱比赛的传统。参加比赛的人都是没有结婚的姑娘，他们这些人呢，纺纱手法非常的敏捷娴熟，他们往往都在日出前赶来参加比赛，等到日落的时候再比赛，看看谁的成绩最好。这时候呢，他们的心上人或者是兄弟就会帮他们带来纺车，陪伴他们穿过田野，走过僻静的小径，来到比赛的农户家中。纺纱比赛的现场非常的热闹，据说啊，这样的比赛能够促进纺织业的发展，而且激发行业之间的自豪感。在比赛的那天清晨，远远就能够听到美妙的歌声，姑娘们的欢声笑语，伴随着纺车转动的嗡嗡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他们的歌声笑声中时不时穿插着纺锤嘎吱嘎吱停止转动的声响，还有摇沙工嘹亮的喊叫声。他们报出姑娘的名字和他们纺出的数量。比赛一般都是在日出前2-3个小时开始，参加比赛的姑娘们一直都兴高采烈，期待着比赛结束时的舞会。当比赛的冠军被选出来的时候，赢得冠军的姑娘就会像女王一样备受瞩目，受到众人的青睐。好了，让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在要说的故事中来吧。在这个村子里啊，有一个小伙子叫做孝恩，他是大伙公认的整个地区最整洁、最斯文也最勤恳的小伙子。他操作起铁锹啊、镰刀啊，灵活自如，没有人比得上他。而且呢，他在做事的时候那股认真劲又踏实，哇，更是无人能及。除此之外呢，他也长得非常的挺拔英俊，就算姑娘们还不至于为了他争破脑袋，但是喜欢他也都是事实。 只不过呢，孝恩在择偶这件事情上却非常的谨慎，待他心目中的姑娘必须心灵手巧，和他一样的正派，一样的勤恳。难题呢，就这样子摆在了孝恩的面前。因为啊，符合这个条件的姑娘可不止一个啊，少说也有十来个呢。这些姑娘们个个貌美如花，而且呢，也都愿意嫁给孝恩做妻子。其中有两位姑娘啊，比其余的姑娘更加的出挑，一个叫做毕蒂，另外一个叫做莎莉。两位姑娘啊，都得过纺纱比赛的冠军，而且啊，都非常的谦虚哦，说对方啊胜自己一筹。所以村子里的人呢，对这两位姑娘也都是赞不绝口，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找到好姻缘。至于孝恩呢，对这两位姑娘也都很有好感，不知道到底应该挑选哪一位做他的伴侣呢？所以他决定啊，让他们两位啊自己决定。他就对邻居们说啊，他准备在下个星期的这一天举行一次纺纱比赛，而且他特意告诉毕蒂跟莎莉，他的心意已定，谁要是赢了比赛，他就娶谁为妻。他和村子里的其他人一样的心知肚明，冠军啊肯定就在他们两个当中的一个。这两位姑娘啊，听了孝恩的主意，欣然接受。毕蒂啊就对莎莉说，莎莉啊，你一定能赢的。莎莉出于礼貌，她也对毕蒂说，哎呀，夺得魁首的一定是毕蒂啊。那个星期啊很快就过完了，还有两天就是举行比赛的日子。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有一个个子矮矮的妇人走进了毕蒂的家。她穿着高跟鞋，披着红色的短斗篷。当时啊，只有毕蒂一个人在家里。她连忙站起来，在火炉旁放了一把椅子，然后邀请红斗篷的矮妇人坐下来歇息片刻。这位妇人呢接受了邀请，接着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聊起天来。红斗篷妇人就说了，哎，我听说啊，孝恩家里要举行一场纺纱比赛。毕蒂微笑着回答，没错，夫人。她的脸颊一下子泛红了，因为她想到自己的命运就跟这场比赛息息相关。红斗篷妇人继续说，我还听说啊，谁赢得了比赛就能赢回一个丈夫。哎，对啊，是这么回事啊。哎，谁要是能嫁给孝恩啊，一定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为孝恩啊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小伙子。红斗篷妇人这么说。毕蒂叹了口气回答，您说的千真万确，他心底到底是有些惆怅的，就怕自己跟孝恩没有缘分。毕蒂呢为自己的姻缘忧愁不已，可是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他就另外换了一个话题说，夫人，你看上去有些疲倦呢，吃点东西好吗？喝一杯香浓的牛奶解解乏吧。红斗篷夫人就说，谢谢你姑娘，你好心招待我的话，我就吃一点儿，希望啊你就是那个幸福的人儿。姑娘就回答说，是啊，好心会有好报的。没错没错，红斗篷妇人说，心地善良的人总是会有好报的。于是啊，妇人吃下毕蒂端来的食物，疲倦一扫而光。接着呢，红斗篷妇人就站了起来说，好了好了，你是个好姑娘，如果你能够在星期二纺纱比赛之前搞清楚我叫什么名字啊，你就能赢得比赛，而且啊还能够赢回一个如意郎君呢。毕蒂惊讶地回答说，哎呀，我从来没见过您，哎，我不知道您是谁，也不知道您住在哪儿，我怎么弄清楚您的名字呢？红斗篷妇人说，你确实从来没见过我，以后啊也只会再见到我一次。如果你在比赛结束前还是不知道我的名字， 你就会输得一塌糊涂，你的心啊也就跟着碎了，因为啊我知道你爱孝恩。妇人说完就走了，留下可怜的婢弟惆怅不已。说实话，他对孝恩爱意很深，可是要弄清楚红斗篷妇人的姓名却难如登天，渺无希望。就当婢弟满心惆怅的时候，莎莉也独自一人坐在家里，满腹心思都是纺纱比赛。这时候啊，红斗篷的矮妇人走进了他的家，莎莉就说，愿上帝保佑您，今天天气真是不错啊。妇人就说，是啊是啊，确实是如人所愿的好天气啊。莎莉就问他说，您远道而来，有没有捎来什么消息啊？红斗篷妇人就回答，我只是从乡邻那里听来一个消息，就是啊，孝恩家里要举行一场纺纱比赛，据说啊，你要么赢得他做丈夫，要么呢就输给别人。红斗篷妇人一边说，一边仔细地打量莎莉。莎莉自信十足地说，我倒是不太担心，就算我得不到孝恩，总也能够找到一样称心如意的丈夫啊。红斗篷妇人就说，要找到像孝恩那样的好男人可没那么容易啊，如果啊你能够赢得他做丈夫啊，你肯定会开心得不得了。莎莉就说，这就不劳您操心了，碧蒂是个好姑娘，但是啊说到纺纱，哼，她是赢不了我的。哎，你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下，您也许也走累了。红斗篷妇人心里想着，哼，亏你现在才想到，但是她嘴巴上没有说，她自言自语地说啊，想到总比没想到好，我就先坐一会儿，看看这个莎莉的心地啊到底如何。于是啊，红斗篷妇人就坐了下来，跟莎莉聊了聊年轻女孩子们爱聊的话题，大概聊了有半个小时，红斗篷妇人就站起身来，手里拿着随身的东西跟莎莉道别。走了几步之后，她回过头来说，她娇俏又聪慧，愿得一人心，她灵巧又直爽，却不招待人。言下之意啊，就是这个莎莉啊，只让她坐下来，连杯水都没拿给她喝，更不用说吃什么点心了。当红斗篷妇人走了以后，可怜的碧蒂正在到处打听有关她的消息，却一无所获，没有人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位红斗篷妇人。碧蒂垂头丧气，心里仿佛沉到了河底。她明白，如果自己得不到孝恩，她会度过无数个泪水洗面的伤心日子，她再也找不到像孝恩这么出色的小伙子，她也不会像爱她那样爱上任何人。纺纱比赛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村子里所有漂亮的姑娘都挤到孝恩家里，在所有的姑娘当中，最漂亮的毫无疑问就是碧蒂跟莎莉了。这一对将要一较高下的姑娘赢得了众人的青睐，娇俏的姑娘们彼此互相打量着，诉说着，评断着，哎呀，这个比赛最后的结果啊，一定都属于碧蒂跟莎莉的天下。果然如此，碧蒂跟莎莉不负众望，远远领先其他的姑娘，两个人比得热火朝天，就算是摇沙工也没有办法分辨到底谁更有希望夺冠。而四处赶来观看比赛的人都兴致勃勃地期待高潮的到来，到时候啊，两位姑娘就能一分高下了。大半天过去了，两位姑娘还是难分伯仲。突然，碧蒂的纺锤嘎的一声断成了两截，在场的人大感意外，都替他难过不已。比赛的形势显然对莎莉大为有利， 让碧蒂更难过的是，她依然不知道红斗篷妇人的名字，这可如何是好呢？她真是束手无策。就在纺锤断裂的时候，碧蒂那个14岁的弟弟乔尼就站在她的旁边，因为她的爸妈派他来观察纺纱比赛的形势，而且啊，及时可以跟父母亲通风报信。这时候啊，乔尼啊立刻拿起坏掉的纺锤，火速赶往修理纺锤的工匠那里去。碧蒂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就看这个纺锤要多快能够修好了。而乔尼呢，一心希望自己的姐姐能够赢得比赛，于是为了节省时间，他横穿过整个村镇，正巧呢就在那河边附近经过，据说呢那里是仙女的游乐场。他就从一棵白刺树旁边经过的时候，意外地听见一个女人在唱歌，伴随着歌声的还有纺车轮子转动的声音。这个女人啊这样唱着：村里有个姑娘，她不知道我的名字，其实我的名字叫慢走婆婆，慢走婆婆，慢走婆婆。这位唱着歌的女人啊，恰好就是披着红斗篷的妇人。乔尼呢不认识她，她就对她说啊，村里有个姑娘，她伤心沮丧，因为她弄断了纺锤，就便丢了她的丈夫。我正急着赶去帮她修理纺锤呢。披着红斗篷的妇人就问她说，那位姑娘叫什么名字啊？她叫做碧蒂。矮个子妇人听到这个名字，立刻从她的纺车上拔下纺锤，交给乔尼，嘱咐他把纺锤交给他的姐姐，不用去找修纺锤的工匠了。披红斗篷的夫人再三地嘱咐他，你必须要分秒必争啊，赶快回去把这个纺锤交给他，但是啊，千万不要告诉他你是从哪里拿到纺锤的，而且啊，千万也不要告诉他是慢走婆婆给他的纺锤啊。乔尼连忙带着纺锤赶回去，把纺锤交到他姐姐的手里，可是呢，他选择要跟姐姐说实话。他就跟姐姐说啊，这是一个披着红斗篷的矮个子妇人拿给我的纺锤，那个妇人叫做慢走婆婆。碧蒂一听这个名字，立刻激动的泪光闪烁，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隐隐的觉得好运就会降临在他的头上。接着他换上了纺锤，继续埋头纺纱。从来没有人像他纺得那样飞快，纱筒管上的线越绕越多，在场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惊讶。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碧蒂紧紧地追赶着他的对手莎莉。当莎莉发现碧蒂快要追上他了，也拼了命似的纺得飞快。碧蒂的朋友们开始情绪激昂，而支持莎莉的人们也开始变得非常的沮丧，最后两位姑娘打成了平手。就在那个时候，披着红斗篷的妇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她大声地问，这里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吗？这里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吗？这里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吗？她连问了三次，碧蒂才终于鼓起勇气回答他。他是这样回答的：村里有个姑娘，她知道您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做慢走婆婆，慢走婆婆，慢走婆婆。红斗篷妇人听了说，哎呀，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就叫做慢走婆婆。你和你的丈夫啊，这一辈子都要以此为戒，人生之路缓步而慢慢地往前走，每一步啊都要稳健而行，不要走走停停，要一直不停地往前进哦，你就不会后悔跟慢走婆婆第一次见面的时光。不用说，我相信你们也知道结果咯，最后碧蒂赢得了比赛， 也赢得了如意郎君。他和孝恩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且活得非常的长寿。小平奶奶说的纺纱比赛的故事已经说完咯，你喜欢这个故事吗？想想看，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纺纱比赛，你们想过，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呢，从小到大，参加的比赛啊，何其多啊！如果这项比赛有奖品的话，是否可以比较吸引你呢？小平奶奶小时候啊，老师为了鼓励我们写作文、写日记，就告诉我们说啊，只要你日记写得好，可以贴在布告栏的时候呢，老师啊就会送你们铅笔啊、橡皮啊、刀片啊。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啊，生活是比较贫困的，所以要买一支铅笔啊，都一直要用，一直用，一直用，用到最后剩下一点点，还要加上笔套再继续用。所以如果能够得到类似的文具当作奖品啊，那是非常稀罕的事情。那透过这个纺纱比赛的故事，我们有想过，这两个女孩子碧蒂跟莎莉，她们的纺纱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吗？比的是她们的纺纱技术、纺纱的速度，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品格。透过披着红斗篷的妇人，他私底下去观察碧蒂跟莎莉的品性，他就发现到碧蒂是一个非常善良贴心的女孩子。虽然他不认识披斗篷的老妇人，可是呢，他却愿意接待她，拿食物给她吃，拿牛奶给他喝。可是莎莉却不会如此啊。碧蒂跟莎莉其实啊，他们两个人的纺纱技术都非常棒，因为他们各自都得过冠军。而孝恩就说了，只要谁赢得比赛他就娶谁。当然他心里也是想着能够取得那个比较正直，能够跟他个性比较相近的人。我们不妨想想看，如果就在我们的班上啊，两个同学的成绩啊都非常棒，那我们都要推选他们作为模范生，我们到底要选谁呢？除了看成绩之外，我们是不是要看他的品德呢？平常会不会帮助同学？平常会不会对动物非常的友善？而且呢，回到家里也会帮忙爸爸妈妈做家事啊。所以有时候想到我们有时候比赛，不是只是比我们的技术哦，还要比我们这个人的爱心，我们这个人的善良。其次呢，我们再想一想，这个纺纱比赛当中，其实有两位关键的人物，也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有的时候就会在关键时刻出现这个关键人物，他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哦。譬如说披着红斗篷的妇人，她分别到两个人的家庭去拜访，看看碧蒂和莎莉他们私底下的生活表现如何。碧蒂呢，热心招待妇人，请她休息，然后准备食物跟牛奶给她。而莎莉呢，聊了半天的天，她才请老妈妈坐下来，却没有招待她食物。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善良，他赢得了红斗篷妇人善心的对待，他不但借给他纺锤，而且呢，他把他的名字也告诉了他。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就是碧蒂的弟弟乔尼。当他发现他姐姐的纺锤断掉，他急急忙忙的立刻把纺锤送去找人修理，他还抄近路，结果呢，遇到了慢走婆婆，得到了纺锤。所以可见的平常这个碧蒂跟弟弟之间的感情是非常要好的。 最后呢，我们再讲到这个选择未来伴侣的条件。孝恩的心里呢，他想到的娶的老婆是心灵手巧、正派勤恳，所以他在比赛中也去观察，必定的锲而不舍。虽然纺锤断了，他也没有放弃，到最后借到了纺锤，他全力追赶。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确会面对各种大小的比赛，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输赢当然很重要，可是遇到困难，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向着我们人生的标杆直直的往前跑去。好啦，纺纱比赛的故事说完啦。人生的比赛何其多，一次的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又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好好的期待吧。拜拜。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交流，让我分离心劳。哦，主，让我看清楚算代价。哦，主，我愿任你掏空。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我的手，我的脚，全身赋予。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分你辛劳。主，让我看清书卷代价。
谢小平奶奶的分享，关键的时刻遇到关键的人物，当然平常和身边人的关系也会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不是带着目的性的去做，而是真诚的互相帮助，彼此扶持。一次的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毅力和耐心，不轻易放弃才能够获得突破。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叫做玉石的价值，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欢迎收听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听众朋友好，在我的家族当中有位长辈生前做过跟珠宝相关的工作，在他去世以后留下来的物品当中有一些镶了玉石的戒指和一些未镶嵌的玉石和玛瑙坠子，最近呢就辗转的来到了丹妮的手上。我跟家人都以为，哎，这些玉石多少可以换些钱吧，否则把它留在我家里也没有什么用处啊。那那些的戒指呢，戴在我的手指上都太大，款式呢也不是我的风格。于是我上网搜索了几家号称收购玉石、收购宝石的店铺。几天之后呢，我就带上少量的玉石和一枚戒指，出发去为卖玉行动探路了。出发前呢，我还有点忐忑，因为对于玉石啊、珠宝啊这一个行业呢，实在是没有任何概念。我就想象着啊，我要怎么样的货比三家啊，要怎么样才不会被骗呢？我也想象着这些玉能够卖到多少钱呢？我能不能够因此就发一笔小财呢？啊，就算只卖到一点点钱，反正是无本生意嘛，我也不吃亏啊。就这样呢，东想西想，我来到了第一家店。啊，原来他们不收购玉石，只收精品包包、贵金属和钻石。好吧，是我找资料的时候理解错误了。那就去第二家吧。 第二家果然收购玉石，但是是过去式。老板说，哎，最近市场的需求太小，所以不收购了。Oh, so sad. 两大盆的冷水浇下来之后呢，丹尼的心底凉了一大半，但是我又不想放弃希望，仍然去到第三家店，也是最后一家了。我拿出玉石，请问你们收购玉石吗？店员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不好意思，玉石我们不收购哦。我就赶紧拿出戒指，我说，哎，那戒指呢？店员说，戒指可以哦。丹尼心里高兴了一下，就把戒指亮出来给他看，然后他就跟我说，小姐，我会帮你检验鉴定这个戒指的架子，看它是不是符合我们收购的标准。如果符合的话呢，上面的这颗玉我会把它拆下来还给您哦。啊，搞了半天，我以为是整个戒指有收购的价值，原来他们只要戒指的架子，就是那个金属圈啊，真正的那个 ring 啊，指环。那因为有的指环呢是 K 金的，有的是白金的。如果说它的含金量或者白金的纯度符合这家店的收购标准呢，他们就可以称重然后予以收购，否则呢我还是只能够空手而回。哎，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我已经差不多呢放弃赚钱的欲望了。我调整心态，哎，就当做我是来学习吧。在这个检验的过程当中呢，店员很有耐心的跟我解说鉴定的每一个步骤，最后就告诉我，很抱歉，这个戒指上虽然刻着 14K， 但是我们检验的结果含金量还是不到 14K， 很抱歉，我只能把戒指还给您了。哦，就这样，丹尼的卖玉行动啊，其实我只是探路，但是整个卖玉行动就黯然结束了，连戒指的 K 金成分都跟上头刻的这个标示啊有差距，那就表示不是货真价实了啊。哎，真是有点伤心啊，原来现在已经不是古装剧里边那种拿块玉佩出来就能够换银子的年代了。不过呢，这年头如果我有个名牌手袋啊，就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手表啊，倒是可以拿出来换现金的啊。可能丹尼我比较老土吧，我还是这次去卖玉石才知道有这种精品二手市场。以前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名牌包包啊，几千欧罗几万欧罗都有，那可是我大半年甚至整年的生活费了。对于丹尼我来说啊，手袋啊包包啊这些东西的价值首要在于实用，当然质量和款式我也尽量兼顾啊，但是我并不想因此就增加自己经济上的压力，这样呢我用起来才会觉得轻松开心嘛。然而那些名牌手袋名牌包包的价值呢，它是在于用来显示我买得起，还有呢它可以拿回家妥善的摆放收集，所谓的显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这么说呢，不是丹尼仇富啊，我只是觉得近年出现的显摆这个新词儿呢颇有意思，有一种画面感啊。至于每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钱，当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啊，花的钱值不值得呢，其实也是很主观的。那这个精品二手市场的存在提供了机会给更多人能够用较低的价钱买到品质相当不错的手袋包包钱包等等物品，也是件好事啊。当然这个较低的价钱对于丹尼来说还是挺高的。不过这些名牌精品本身的做工材料设计等等确实是相当出色的，只是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金钱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作为手袋作为包包的实用和美观的价值了。如果有人因为丹尼买不起名牌包包就鄙视丹尼，我想我也不会太在意的。 到底怎样才叫有价值呢？虽然在商业行为当中，很多东西都必须标价，像翡翠啊、玛瑙啊、宝石啊这些玉石，你去买的时候也是有标价，也得花钱。按理说应该是有价值的吧？但是你买进来之后，想要再卖出去的话，原来它的价格是可以是零的。买的时候，宝石的价值在于装饰或者观赏啊，但是转卖的时候，如果买家完全用不着它，或者说市场上完全没有这个需求，那宝石就变得没有价值了啊。这个价值我指的是金钱的价值啊，价格是零，那就是没有市场价值嘛。一般而言，我们大概都是这样界定的吧。所以呢，当我确定长辈留下来的玉石没有办法这个卖出去之后呢，我就把其中一些镶了玉的戒指拿去送给社区活动中心的几位老人家啊，他们喜欢，然后带到了自己手上，那这些的玉石，这些的戒指就又变得有价值了，有意思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是需要金钱和财务的运作。我也不会天真的啊，或者说自命清高的说，哈，金钱没有价值，只要心灵满足就可以了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干嘛还拿玉石去卖呢？只不过呢，很多事物的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衡量，有时候我们也不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就算有价值，又是可以维持多久的价值呢？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怀疑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不是有价值。听众朋友，会不会这样呢？我记得圣经记载，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个比喻的解释有两个方向。有人认为这是在说天国的价值，值得人付上各种代价去追求，努力的进入，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也有人认为这是在说人的价值，上帝让他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人舍命，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是因为上帝看我们人就像是宝贝，像是贵重的珍珠。但你我不是很确定耶稣的本意是哪一个啊，但是这两种解释基本上都没有违背圣经整体的教导。上帝确实因为爱人类付了很大的代价，而上帝的天国也确实值得我们人类付一切的代价去追随。所以丹尼就在想啊，我们能够肯定自我的价值，是因为知道上帝先爱了我们。而我们的人生如果想要追求有价值的事物，也不能够忽略天国这个宝贝。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得问了，天国是怎样的呢？天国包含了什么呢？天国的价值在哪里呢？等等相关的问题。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的话，我鼓励你开始读圣经，这也是丹尼我一直在学习的。现在我们来祷告吧。不管听众朋友认为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认同我祷告的内容或方向，都可以在祷告的最后一起说阿们。我相信你也会因此得到上帝给你的回应的。爱我们的上帝阿爸父神，感谢你是听祷告的神，求你帮助今天认同丹尼一起祷告的听众朋友们，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的慈爱与大能。愿你回应他们心中的期盼，或许他们正有人非常需要某件事或某个人某个经历来肯定你对他们的爱，或者借此来肯定他们的自我价值。天父，求你帮助他们，你知道他们的光景和遭遇，你知道他们此刻是不是沮丧失落忐忑或不安， 天父，我相信你不会丢弃他们，因为你的爱子耶稣为他们的过犯来舍命，这正表明了天父你看重他们如同你的独生子一样重要。天父，求你驱散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心中的迷雾，戳破仇敌魔鬼在他们心思里面散播的谎言。那些说什么上帝已经不要你了，你没救了，再回头也没用了，继续颓废算了啦，这一类的话都要从我们听众朋友的心思当中退去消散，不能够再蒙蔽和挟制他们。因为主耶稣在他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他们死，这就显明了上帝对他们完全的爱。上帝的爱肯定了他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天父啊，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要知道并且确信你爱我们。即使在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认识你，你仍然爱他们。求你引领他们转回来领受你的爱。天父上帝，请你继续用爱来温暖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在人生当中能够看清楚各种事物的价值，让我们的时间、金钱、我们的心力能够花在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物上头，好让我们都能更明白天国的道理，能够跟随天父的带领，活在你的同在当中，满有喜乐盼望，直到我们亲眼跟你相见的时候。谢谢天父，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尼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
谢谢丹尼的分享，把东西送给适合的人，让东西能够发挥它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爱心不是泛滥，而是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知道怎么接收礼物，知道怎么送礼物。很多事情的价值真的很难用金钱去衡量，愿我们都能够得着更有高度的眼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在那里你也可以看到雨恩的一些分享哦。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懂得分辨在何事上需要持之以恒，并且能够看见每件事真正的价值。拜拜。
我的主，我赞美你，道理写充满意义，真高兴因你诗歌都与我同在，你赋予我的价值是一生为你所用，当别人软弱缺乏，我伸出双手赞美你，是我被造的意义。你对我的爱，在我爱你一心存在。当你触摸我，从我的灵魂。